目前仲未有李辉喺波兰访问嘅细节，预计亦都唔会有啲乜嘢嘅进展。过去15个月以嚟，华沙一直强烈地支持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包括夺回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嘅克里米亚半岛。喺俄乌战争期间，波兰对乌克兰嘅支持仅次于美国。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兹基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会晤之后曾经表示，我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好的调停人，他们过于反自由世界和亲俄罗斯。5月16号和17号，李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乌克兰官员的会晤亦都没有显示有任何的突破性进展的迹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承认，化解危机并没有灵丹妙药。但是汪文斌并未有提及的是，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与乌克兰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存在相当之大的差距。虽然中国在自己的立场主张中表示支持各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是中国从来都没有谴责过俄罗斯，中国的立场文件亦都从未提及让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美国和西方担心中国的立场和主张等同于帮助俄罗斯冻结在乌克兰的所占领土。根据乌克兰总统府的新闻稿，乌克兰向李辉介绍了乌克兰和平方案，并相信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包括对这场战争带来的所有挑战的全面回答。乌克兰去年11月份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方案，其中包括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世界秩序，以及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并停止敌对行动。让李辉工作更加困难的是，与中国调停中东宿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同，前两者都希望解决冲突，而乌克兰和俄罗斯目前似乎都未有停火的意愿。5月16号，当李辉仲在乌克兰的时候，俄罗斯晚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一轮异常密集的空袭，同时乌克兰亦都在度积极准备春季反攻，希望将俄罗斯人驱逐出乌克兰。在和李辉会晤之前，泽连斯基访问了欧洲，在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发起反攻之际，争取盟国更大力度的军事支持。乌克兰的支持者亦都表示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在日本广岛举行峰会的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毫不动摇。声明说，我们重申我们的承诺，只要乌克兰需要，无论时间有几咁长，我们都会提供财政、人道主义、军事和外交上的支持。据最新的报道，泽连斯基本人将在5月20号访问广岛，参加 G7 广岛峰会。虽然困难重重，几近不可能完成，中国仍是希望被看成是和平使者。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欧洲领导人一直都鼓励中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部分原因就是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关系。中国对俄罗斯有一定程度影响力，并没有其他国家，并没有其他领导人可以影响到莫斯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5月17号在推特上贴出了一篇他自己写的如何重新校正欧洲对中国立场的文章。博雷利在文章中说，如果中国不推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将没办法正常发展。面对涉及独立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冲突，所谓中立实际上就等于站在侵略者的一边。我们欢迎中国采取积极行动，寻求解决方案，为乌克兰的公正和和平做出贡献。这位欧洲联盟外交政策主管5月12号曾经表示，欧盟各国外交部长同意有必要重新校正欧洲对中国的立场，减少依赖，并劝服北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在此之前，法國總統馬克龍四月初在訪問中國時都曾經促請習近平幫助俄羅斯恢復理性，讓各方回到談判桌前。根據李輝最初的訪問歐洲計劃，在訪問烏克蘭後，他會前往波蘭、法國和德國，最後去俄羅斯。不過最新報道說，在訪問俄羅斯之前，李輝決定加上布魯塞爾一站。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格萊爾說，中國亦都想藉這個機會修復與歐洲的關係。中國和歐洲的關係在烏克蘭戰爭前，因為人權、新疆、台灣等問題已經陷入緊張。中國和俄羅斯的無上限關係以及戰爭中對俄羅斯的支持，使得到中國和歐洲國家，特別是中東歐國家關係進一步惡化。其中一些人對中國能否擔任調停人亦都保持懷疑的立場。在4月27日，立陶宛總統吉塔納斯·魯塞達就表示，對中國介入調停俄羅斯和烏克蘭衝突不表期待，原因是中國繞過制裁支持俄羅斯，讓人難以信賴。捷克共和國總統彼得·帕維爾5月15日在參加由非政府組織民主聯盟基金會所主辦的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時說到，從長遠來看，比俄羅斯更加危險的就是中國。他此前亦都表示，中國從俄烏戰爭中受益太多，因此不能夠信任他作為俄烏止戰謀和的調停人。前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約瑟夫·博斯科認為，中國希望藉著調停俄烏戰爭離間美國和北約盟友的關係，烏克蘭戰爭重振美國與歐洲和亞太盟友的關係。博斯科說，我相信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促成和平協議或者談判，而是要將歐洲政府，特別是北約盟國的政府和烏克蘭以及美國去分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中國力量項目主任林揚在最近一期的《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指出，中國希望藉此確保歐洲不要加入反華集團，中國限制對俄羅斯支持亦都出於這樣的考慮。他寫到，鑑於中國決策者對能夠阻止美中關係惡化的看法越來越悲觀，這個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目標。這些擔心促使到中國試圖將自己標榜為中立並限制對俄羅斯的支持。不過他說，隨著戰爭拖延，北京發現這種立場越來越難以去維持，而且這一場衝突正在削弱他最親密的戰略夥伴，同時使到中國的安全環境更加複雜。歐洲一直都是中國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習近平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夠加強與歐洲的關係，他鼓勵歐洲戰略自主，並且希望在美中競爭時在美國和歐洲之間插旗。2023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會見歐盟中最親華的匈牙利外長彼得·西瓦爾多時的一番話，就是對林揚分析的最好注釋了。王毅對西爾瓦多說，中方支持歐洲戰略自主，重拾冷戰思維和製造集團對抗不利於歐洲長遠的發展。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格萊爾說，中國高調去介入俄烏調停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希望被全球南方國家看成是可以幫助到解決全球和地區問題的日益重要的全球參與者。他說，我認為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關係對北京很重要，他們已經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們相信發展中國家會繼續將中國視為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和潛在的全球領導者，如果他們能夠為結束這場戰爭發揮任何建設性作用，那對中國來說是有利的。抗日持久的戰爭以及戰爭對全球造成的負面效果，令到一些發展中國家，亦即全球南方國家厭倦，他們希望戰爭能夠盡早結束，亦都希望中國能夠發揮作用。美國最近在多個場合表示對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中的促和努力表示歡迎，甚至暗示可能與中國展開某種程度上的平衡合作。巴西總統盧拉·達席爾亞是中國斡旋俄烏和平的支持者之一， 盧拉四月份在訪問中國時曾經盛讚中方為烏克蘭戰爭所作的和平努力，他還建議參考二十國集團的模式去組建一個和平二十國集團調停俄烏戰爭。非洲國家亦都加入了調停的行列，南非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5月16日在開普敦宣布，一個由非洲六國元首所組成的代表團將會盡快前往俄羅斯和烏克蘭，協助尋找俄烏戰爭的解決之道。中國正在試圖打造一個不同於美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而全球南方國家正是習近平第三個任期兜售新秩序的目標。分析人士認為，無論是調停沙特和伊朗的紛爭，還是介入俄烏衝突，都與中國想要建立以及想要其他國家相信的新秩序有關。耶魯大學法學院蔡宗真中國中心研究員莫里茲·魯道夫對美國之音話，與促成沙伊關係正常化一樣，中國希望藉著斡旋俄烏戰爭重塑世界秩序。魯道夫專門研究中國崛起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他說，我認為這個肯定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領導層一直表示，他希望發揮更具建設性作用，尤其是在和平解決衝突領域，這個是他們對過去衝突的口頭禪。但現在不同了，我們看到中國試圖成為政治斡旋力量的具體行動。除此之外，中國還提出了三項新倡議的講述中國對這個新秩序的願景。這三項倡議分別是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前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高級主任何瑞恩在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商業新聞台 CNBC 採訪時認為，中國介入調停是因為北京希望在決定任何未來歐洲安全架構的輪廓方面有發言權，還希望被視為對烏克蘭重建至關重要，並且在歐洲從衝突中全面復蘇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他說，中國希望贏得和平，而不是誰贏得戰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一直都希望能夠與中國保持好好的聯繫。分析人士說，他希望中國在未來烏克蘭的重建中發揮作用。不過，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葛萊爾認為，避免俄羅斯被完全擊敗亦都是應該是中國參與俄羅斯調停的因素之一。中國希望與雙方都保持關係，但是他們一定不希望看到俄羅斯被打敗。他解釋說，俄羅斯完全失敗，特別是導致普京的落台，並不符合中國利益。他認為中國的調停努力不會容易。前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博斯科認為，中國只有在認為俄羅斯處於極其危險的境地時，才會真正為調停努力。他說，我相信如果中國認為俄羅斯即將遭受嚴重失敗，並危及到普京的執政，同時因為他們一直對俄羅斯的支持而危及中國的聲譽，如果他們分析形勢是這樣發展，這樣我想他們會盡快促成和平，為俄羅斯盡可能多地保留烏克蘭的領土。他還說，中國可能會讓俄羅斯軍隊留在原地，俄羅斯最終獲得烏克蘭的部分土地，特別是克里米亞，但是他強調說，這個是烏克蘭不會接受的，戰爭會繼續下去。博斯科說，中國想要實現的目標自相矛盾，一方面加強與俄羅斯關係，同時又想令人相信他們在斡旋和平方面是中立，同時又想與歐洲保持良好關係，他們中國不能夠希望擁有蛋糕又要吃光它。他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